啊，人生到底意义何在？那么当然我这里是有答案的啊，因为家里都是信主的，那我从小就听圣经啊，我有这个答案。那么我拿到这个答案，我曾经是不相信这个答案的，是吧？当然后来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东西。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影响很大啊，那个时候至少这些是影响很大，进化论啊。那么我就开始找我学校的老师来谈论这些问题哈、啊。其实呢当然这个话如果大家有兴趣哈、啊、我们可以继续谈这些讨论这些问题哈、啊。我就发现无神论是不可能给我们生命的这个有意义的答案，有价值的答案。所以后来我信了主，后来我有机会到国内去传福音啊。也曾经给一帮子这个相当有社会地位，当然他们都是谁又不知道啊，当时安排这次聚会在北京，安排这次聚会的时候呢就事先说明了啊，这个下边的这些人是谁你不要问，下边这些人也不会知道你是谁，你只要去了把信耶稣到底怎么回事讲跟他们讲就好了哈。那时候我比较年轻，也火气比较旺啊，所以呢我就上了台以后想了想啊，用了一个比较让大家不太开心的方法问候啊，所以我就问我说各位大家高级猴大家好啊，大家听了这个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啊，一点表情都没有，我无论说什么下边的人都是穿着西装，穿的都大概都四五六十岁，四五十岁这个年龄的人大概四十多个人，大家都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从头到了我讲完和对空气讲一样，没有任何表情。我说哇，这算什么东西，这怎么回事。不过那次呢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无神论啊，这个进化论是真实的，那我们的道德基础在哪里，价值基础在哪里，是吧？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你没有办法回答。当然信仰是人生的立身之本，是吧？人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咱们今天工作赚钱吃饭这些东西都很重要，是吧？但是不是最重要，因为这些东西是为你服务的，但是你不是为这些东西去活着的，是吧？比方说我们买一辆车，这车是个工具啊，它把你从 A 带到 B， 对吧？但是你不是为车活着的，是吧？房子很重要吗？很重要，是吧？它给你一个居住的地方，对吧？它是为你服务的，你住在里面，但是你不是为它服务的，是吧？可是你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是吧？长话短说呢，我活了六十岁了快啊，在圣经之外没有答案，是吧？在圣经之外没有答案。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刚才刘是吧，刘我就是
Jason
啊，就是说以前没接触过基督教啊，你或者是没接过任何宗教，今天呢你也不要接触宗教，咱们每一个人到这里来，第一个先要更正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在这里搞宗教，对吧？如果咱们搞宗教就毫无意义了，是吧？今天我们干什么，我们认识真实的上帝，是吧？认识真实的上帝，也就是咱们祖先所说的老天爷，是吧？天上的父亲，是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个跟宗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是吧？虽然我们现在所谓在一个宗教场所里面，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我们可以聚集的地方，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没有任何区别，是吧？只因为我们这些人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才有意义，是吧？所以我们不是来追随一个一个宗教啊，好像一套道理，一套做人的方法，都不是啊。那么在这里呢，我想今天哈我们要谈大概主要三个问题哈。 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谈一谈我们所信的神，信的上帝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咱们是信仰根基的建立，今天咱们的主题哈，信仰根基的建立，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三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信仰，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信仰的依据在哪里，就是我们要讲一讲这本圣经了，咱们所有的信仰的依据都来自于这本圣经。然后上帝当然他不仅仅是说话，因为上帝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他也在做事情。所以咱们中国人说话叫做听其言观其行，就是你看了上帝的话，然后你在客观事实上，在历史，在人间，你去看客观事上发生什么事，然后两件事情发生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那个权威性了，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他，因为他是唯一的权威，那凭什么说他是权威，那客观事实来证明。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里边的良心和我们文化的传统，对吧？所以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古代的文化从来不是无神论的，虽然我们对神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呢我们并不是无神论的，后来人们逐渐的开始对信仰迷失，在这个迷失的过程里面呢，为什么会迷失等等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讲，就是我们对神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那么以至于到了最后使无神论进到我们的文化里边来，我们甚至于我们觉得说我们都是无神论，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的心里边真正是相信无神论的，不过我们不知道谁是神，也不知道到底神是怎么回事，对吧？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不清楚。所以我想咱们今天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讨论这些哈。那么首先呢我先来用一段圣经来开始咱们今天的话题哈。那么这个记录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的第一章啊，这个如果你们有圣经呢你们可以打开，你们现在还没有圣经是吧，等会儿结束了以后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这里还有啊，办公室里有，你可以，我们要有一本圣经，那其实手机上也有啊，这个新约罗马书哈，是新约圣经里边的书信里边的第一卷书哈。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然后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说这福音呢是上帝，或者说有的圣经里边翻译成神版的哈，就是说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咱们做一些事情之前的时候要先做一个祷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也一块儿做一个祷告，不明白的没关系，看听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使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我们这一班慕道的朋友一同按照主你所吩咐我们的命令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我们这个时候把我们余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你开启我们的内心，主啊，因为我们的内心只有你能够被开启，使我们能够得以开启。主啊，我们求你赐福我们余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稍微说一下哈，就是说咱们今天做这件事咱们来讲这些东西啊，不是任何的宗教传统，也不是因为任何好像我是一个牧师，我有这个谁聘雇我哈，都不是，因为这里说了啊，是奉上帝的旨意来传讲，这个就是 这是神的旨意，这上帝的旨意，这不是任何人的想法啊。然后呢，我们传什么呢？啊，传福音啊。所以这个咱们中国字啊，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这个福音，就是使我们蒙福的好消息，对吧？叫福音啊。那么咱们这个音当然就是消息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关键，就是个福字嘛，是吧？这个咱们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什么叫福啊？什么叫福？就是士字旁加一口田，那么士字旁就是表示神的意思。啊，口就是人了，田就是财产啊。那么上边这一横就表示是和谐统一啊，也就是说，只有当上帝跟我们的财产、跟我们的人丁是和谐统一的，这个叫福气。咱们中国人把它称为天人合一啊。那么，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呢，并不是指的物质的天，是吧？中国人所说的天就是指的上帝说的，是吧？我们不知道用哪一个字来代表这一位啊，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概念来代表这一位，所以我们称他老天爷啊，我们称他上帝，称他神啊，我们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字来描述他，是吧？但是我们的内心里边知道，我们指向的是他，是吧？所以这个中国文化啊，我们早期的文化跟圣经的跟圣经的概念呢，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结合，就是我们知道人类要有福气啊，我们必须要回到神那里去啊。然后这个福音是关乎什么的呢？啊，也就是说，天人合一啊，用什么能实现呢？啊，怎么来实现这个福分呢？这里说是论到神的儿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全世界人类与上帝能够合一的，使全世界的人类能够蒙福气的那一个中间关系的建立，是吧？所以我们现在报给大家福音啊，使大家能够蒙福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就实现天人合一。透过什么实现天人合一呢？就是透过上帝的儿子，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是个犹太人啊，耶稣当然也是犹太人，是吧？所以上帝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边，他拣选了这个犹大这个支派，在犹大这个支派里边，他拣选了大卫的后裔啊。这个至于这个是怎么回事，慢慢去学习啊。这个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以色列，耶稣出生啊，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人间啊，成为人。这个下一讲我们会具体来讲耶稣是怎么回事哈。今天我们先开个头啊，然后呢，他为我们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的时间啊，然后呢，他被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啊，所以这个十字架为什么成了救赎的标志？啊，咱们知道医院都要用一个十字架来做一个标志，就是因为耶稣曾在死在上面。那么今天的我的周报里边呢，特别写了这个一篇文章哈，就是关于怎么理解十字架的问题。咱们教会里边都挂一个十字架，对吧？所以我们医院门口也挂一个十字架。其实它原本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死刑的刑具，对吧？把人钉在上面，慢慢死掉啊。只因为耶稣钉在上面，所以它就成了一个救赎的标志啊，成了一个这个救死扶伤啊，成了一个祝福的标志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为什么死在十字架上？就成了我们的拯救，他为我们的罪去牺牲。因为我们的罪啊，这个罪导致了这个 神与人之间的隔阂，对吧？所以我们在座的在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大概都觉得说神在哪里，不知道，对吧？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对吧？这个甚至于我们相信了无神论啊，所以这中间有个隔阂。那么这个隔阂要把它除去，天人合一才能实现。那么这隔阂刚才咱们讲是我们人类犯的罪，从我们的祖先到现在我们的人类都犯罪，所以咱们中国人非常清楚知道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是吧？所以这个不完美就是在上帝的面前认为我们是有罪的，对吧？我们是不完美。什么叫不完美？他造这个灵这个字是这样造的，所以这是下边一个乌啊，上面一个雨，就表示说是从上往下降下来，像雨降下来一样啊。然后下边呢，乌的人，通灵的人啊，能够跟他交往的。然后呢，他是三位一体，看到吗？中间三个口，是吧？所以我觉得太厉害了，中国字怎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啊？这个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就是弓啊。然后两个人在那里用歌舞的方式，所以他发音发成舞，对吧？这个，那么这个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连接天地的事儿，啊，就连接天地的事儿。所以两个人在那里跳舞，做连接天地的事儿。然后这个叫做乌啊，然后呢，灵从上降下来是三位，啊，用这个来代表灵啊。那么我们先知道啊，神他是超物质的。老子说这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这个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啊。其实老子所说的无并不是没有的意思，而是超越眼见的意思。就是说有是指的我们眼看得见的，无是指的我们眼看不见的，但是无是有的基础啊，有生于无，啊，这都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哈，非常非常惟妙惟肖的把圣经的概念来表达出来了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谁，啊，神是谁，在咱们中国人这个字里边呢，他用了一个释义，啊，他用了一个释义啊，就表示这个意思，来表达这个神这个概念。神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祭坛献祭的时候啊，我们向他申诉啊，这个申就是两只手，是吧？这个意思啊，两只手啊，看啊，啊，然后呢，中间有一个通天地，你向谁申呢？申就是申诉嘛，是吧？你要向他申诉，你向谁申诉呢？啊，向天地的。往上申诉啊，用手合一的申诉，然后呢，在祭坛那里啊，他会示下，啊，他会告诉你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的对象你去理解啊，就是你申诉他向你讲话这一个对象叫神，对吧？这是咱们中国人在造字的时候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但是圣经里边给我们更准确的答案，谁是神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说创造天地的那一位啊，创造天地的那一位
就是我们常说的造物主，
造物主他是神。圣经上说除他以外别人都不是，不能称为神，不算作神啊，因为还有天使啊，还有这个其他的灵物，是吧？他都不能称为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引出第一个信仰的概念啊。什么是信仰啊？什么是信仰呢？就是我们用信心来建立我们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叫信仰。用信心啊，用信心来建立我们跟至高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叫做我们的信仰。这个为什么说咱们是立身之本呢？因为你只有认识他，跟他有关系，你才能了解人生是怎么回事，对吧？这个才是你的根本，对吧？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不知道在座的你们是不是都是开车来的，对吧？如果一辆汽车，啊，一辆汽车，这个比方说最 popular 的 Toyota， 对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汽车它里边所有的功能是怎么回事呢？谁对这个汽车最有权威性？啊，哎，厂家的说明书。那么厂家的说明书是说明书吧，这个厂家就是这个车的至高权威性，对吧？因为是他造的嘛，对吧？
一个螺丝一个螺丝拧
上
去，啊，一个螺丝一个螺丝拧
上去，对。而且这个螺丝为什么这么大，为什么上在这儿？这个上次我还说了啊，我说这个改装汽车，那个后来我的这个mechanic 说汽车不能随便改装，对吧？因为这个汽车，我说你看这个当时还跟郭顶一块讨论，这个如果买一个小汽车，这个小汽车轮子那么窄啊，你把它换成个大的不行吗？啊，后来人家说不能随便换，对吧？一换了以后，它的里程表不对了，它的动力也不对了，对吧？它的很多方面啊，动力阀圈前身啊，啊，说这个不能随便动。那么你能换什么？不能换什么？你怎么换法？怎么知道呢？你得问原厂。对吧？人家当时设计的时候，而且你这个轮子大了以后啊，可能它中间那个轴承的承受力都不够，啊，你开多了以后，这个轴承就拧弯了，是吧？这有 mechanic 在这儿，是吧？所以你不能随便换，是吧？所以你要在它允许的范围之内，但是允许范围到底有多大，你只能问原厂，是吧？哦，我说原来这么复杂，我原来我以为我看哪个轮子好，我就换上去，不就看上去很好看，对吧？他说不行的啊，说这个人家设计的非常严谨。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一个问题，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比一辆汽车是更加严谨的被设计和被制造，对吧？这个，所以我们你看啊，我们的心脏从没生之前它就开始跳，一直跳跳跳跳跳跳，跳到我们人生的结束。如果我们人没有犯罪的话，这个心脏要跳到永恒，永远不会停止的，对吧？所以他设计的有多么精密，我们的医生做很多事情，我前些日子也正好一年了，对吧？做这个心脏的手术，对吧？其实医生做的手术啊，他就把那里边插了两根钢丝进去啊，然后把我里边一个东西给你搞掉了，对吧？搞掉了以后里边怎么长死了，医生不管了，我们的心脏自己会长合。我说咱们的汽车如果有这功能就好了啊，邦机撞坏了，你不用管它，开上两天它自己好了，那就像手都割一个口，你不用管它，是吧？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我说这个如果咱汽车有这功能就好了，对吧？所以上帝设计的我们的身体非常非常的精密。但是弟兄姊妹朋友啊，咱们要知道，人生最关键的不是我们的肉体，而是我们的思想，这个思想要比身体复杂的多，身体只是一个复杂思想的载体，对吧？所以我们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时候就是建立信仰了。那么建立信仰，知道我们的造物主是谁，然后知道他给我们的那本说明书是什么，这时候就开始出现这一本是唯一的一本造物主给人类的说明书。那么圣经啊，我们把它称为圣经经典，是吧？其实圣经这本书啊，大家一定放在心里边这一个概念啊，它是神以立约的方式。所以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叫做旧约，看到我这说了吗？啊，旧约。所以当然有旧约就有新约了啊，我就不翻了啊，时间关系。所以我这本圣经呢称为新旧约全书，也就是说上帝两次跟人类立约的所有的内容，这个就是圣经。那么圣经是怎么来的？它是透过上帝的启示。那怎么启示？上帝就拣选了一批人，上帝在全世界当中选了一批人，这个很重要啊。选的是什么人呢？当然是对他信而顺服的人，听话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以色列人，啊，都是以色列人。 那么透过这一批人，在当然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在拣选，圣经的作者有四十多位啊，不同的时代，他写了一千多年才完成66卷不同的书。所以圣经虽然你看的是一本书，其实它是66卷书的合订本。也就是说你想想啊，现在1500年以前是中国是什么朝代？唐朝吧，大概啊，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写啊，唐朝有个人开始写，到宋朝有一帮人写啊，是明朝有一帮人写啊，清朝又一帮人写，民国时候又一帮人写，现在时候又有人写，写了1500年，互相不认识，用了不同的语言，对吧？这个各种社会阶层的人，个人写一本书，长的，这个有50-60章的，短的只有1章，就是里边各不一样，把它放在一起，原来是一本书。这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世界上任何其他的经书都是一代人写成的，所以它很容易形成一个主题，对吧？但是圣经经历了1500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甚至不同的语言，它能够成为一个主题，这就证明一件事，就是启示圣经的只有一位，那就是圣经是独一之上帝拣选了不同的人，把它为一个中心的概念告诉人类。今天是2021年，今年2021年就是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纪念耶稣基督降生2021年了，这个叫公元，就是公共的纪元，对吧？也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公认人类的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以它为记号来记人类的历史，所以之前的历史叫它公元前，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在它之后叫它公元后，所以全世界的人类都公认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基督降生。那么耶稣基督降生他要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就是刚才咱们讲了，要把神和人之间隔阂除掉，要实现天人合一，使起初神爱的人类后来犯罪离开他以后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而成为蒙福的人。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个世界里边有很多教种啊，我为什么说咱们不要信宗教？不要信宗教啊！我一直在强调不要搞宗教，因为宗教里边有很多教主，是吧？就像穆罕默德啊、释迦牟尼啊、孔子啊，这些人，
儒家也算一个宗教
啊。
我说儒家确实也算是一种宗教。
哎，现在马克思也是一种宗教嘛，是吧？你相信共产主义，你相信他能拯救人类，是吧？这个当年我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毛泽东，是吧？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类大救星，他来拯救我们了，是吧？我们能够实现共产主义了，这都是宗教。
实际上并不是相信，只是因为现在人的精神贫乏，他需要一种精神，就是他需要一种所谓的宗教思想或者主义什么的，否则会社会容易动荡，仅此而已。
反正总之呢，这个不要紧啊，我们可以说的啊，可以说这个。现在呢，我的儿子在信仰上出了很大的问题，虽然是在我家的，我从小他就跟着我来教会，但是现在他的信仰出了很大的问题。不过就昨天啊，不是昨天，前天星期五晚上，他来我家吃饭，他说爸，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说什么？他说居然现在全世界的人那么多人，他说了个数字我也记不得了，相信摩门教。我说为什么你这个惊叹呢？他说这个摩门教这个创始人这个史密约瑟啊，叫 Joseph Smith， 这个人说他那么坏啊，最后他在监狱里边叫人家打死，从窗户外边扔出来。那为什么他被打死？因为他骗人嘛，对吧？他一生娶了那么多骗人家老婆，对吧？娶了好多老婆，对吧？然后骗人家这个骗人那个，最后他被抓进去，最后他死在监狱里边了。可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 相信摩门教呢？啊，摩门教写了1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摩门经里边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能证明摩门经里边所有的历史是可查可考察的，对吧？在美国，因为它是在美国嘛，对吧？在美国你找不到任何的考古、任何的书卷、任何的东西跟当时有联系的，对吧？你没有任何证据，人为什么会信？对吧？这就说了啊，人精神贫乏，人一旦走入宗教是非常麻烦的事，而且人一旦利用宗教，在座的各位，我是牧师，我冒着很大的风险要告诉你们，世界上最容易骗人的东西是什么？
宗教领袖。
对，而且人最愿意用这个东西去骗人，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用投资赚大钱，对吧？你看世界上最好的建筑物是什么东西？
全是教堂。说实话，
教堂、佛堂、庙宇，这个，你看看他们说有人去这个盐湖城，在美国这个摩门教中心，不得了的辉煌，对吧？因为他不需要任何投资，说几句话，大家就给他钱。多么大的诱惑，多么大的诱惑！所以在这里，我作为一个牧师，我的诱惑也很大，所以在咱们教会里边，我们规定，教会的奉献一律奉献箱，对吧？不可以有任何的，牧师所有的经济全部公开，这里边不可以有任何，所以这里边因为它诱惑性太大。但是，在座的各位，我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在整个人类里边，上帝所喜悦的人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最基本的条件，上帝要显出莫大的能力去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就诚实。神最恨恶的一个事情叫做骄傲，是吧？神最恨恶的东西是骄傲，是吧？骄傲就虚假。因为你本来不是那么厉害的人，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你太可怜了，对吧？人有什么值得可骄傲的呢？是吧？可是人就是很骄傲，觉得自己了不起，对吧？所以咱们做人也好，干什么也好，诚实是基础，对吧？真，你必须要真的，对吧？所以我在这里呢，在澳洲这么多年哈，没大干别的，把我的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来探讨，来寻求，来比较啊，来看，我把我自己所得到的和我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现在跟大家来分享。那么这件事情呢，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他的思想告诉你，而是这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以立约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干什么呢？让我们的生命得拯救，让我们成为天人合一蒙福的人。那么你说我不合一行吗？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的人生像什么呢？像一个从树上剪下来的树枝，能想象吗？啊，比方说一个葡萄树，你从葡萄树上剪下来一个树枝。我现在要问大家，这个从葡萄树上剪下来一个树枝是活的还是死的？从这个葡萄树上啊剪下来一根枝，现在我拿着这个啊，就是葡萄树上剪下来一个树枝，刚刚剪下来，你说这个树枝是活的还是死的？
它暂时还是活着
啊，
它暂时还是活着。
哎，这个呢就是论状态它是活的，论地位它是死的，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是说它本身它没完全死透，它还有生命在里边，但是它的地位已经死了。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有一个外加的条件，就是说它把它重新接回到这个树上去，它只有死。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现在的生命啊，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还活的，就像那个树枝一样，可是我们的地位已经死了，因为我们跟上帝没有关系。那么现在我们传耶稣基督干什么呢？这个一口田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要把这个树枝重新接回去。 那么现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隔阂是什么？是罪，是我们做错的，犯过的错，我们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来帮助我们。那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叫做拯救啊。我们对于拯救并不陌生。那当你不会游泳，你掉到水里边去了，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把你拉上来，对吧？所以我们人类刚才讲了罪恶和死亡，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能力去面对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吧？那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拯救。所以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报给大家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生命，与神隔阂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了。那么这件事情蒙福，既然是蒙福啊，它就在各个方面使我们蒙福。它不单单是我们跟啊来教会了，我们怎么怎么样，你什么东西都蒙福，你的家庭蒙福，事业蒙福，所有东西都蒙福，因为我们关系归正了，这个叫立身之本啊。所以这一归正，所有东西都归正，对吧？这个呢，我们先告诉大家，报给大家这个事情啊。现在我们可以想一想啊，世界上所有比较多有圣经文化的地方，你发现它比其他的国家蒙福，比其他的民族蒙福。我们为什么来澳大利亚，对吧？现在的澳大利亚正在走下坡，现在的美国走下坡走得更快，对吧？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年轻人下一代不要这本书了，他们把蒙福的道路给离弃了。其实现在中国在上升，你看现在咱们年轻人中国人开始寻求了，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中国人现在蒙福。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非常这个上升的非常速度快，这个就是韩国。韩国的基督徒名义上现在，当然真正的基督徒永远不可能那么多哈，但是从数量上来说，他们大概有40%的基督徒。中国现在在8%，7%到8%，但在澳大利亚现在，我30年之前的统计已经不到3%了。而且现在他们还在继续下数量下降，也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教会，你看现在这咱们这为什么咱们来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里边没有人，对吧？都剩下老人家了，对吧？这一代老人死去了，整个这个地区的这个教会就没有了，啊！所以他们，我曾经在去美国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美国人你们不要骄傲，对吧？美国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凭什么？是吧？我说你美国人什么了不起啊，是吧？你们美国人比中国人聪明，你看美国大学里边学习最好的都是中国人，是吧？这个哎呦，我说你们体育厉害，我说你体育厉害，你跑得很快，你弄匹马试试，你们能跑过他吗？是吧？所以人蒙福不蒙福，聪明不聪明，根本不在乎你有多么强，因为你们的祖先曾经是清教徒，曾经是侍奉上帝的。我说现在你们把上帝离弃了，咱们看美国将来会怎么样，是吧？我们不是说我们对美国有什么不好，恨他怎么着？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讨厌美国，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这些客观事实。欧洲曾经很发达，因为福音首先传到了欧洲。我们误以为福音是欧洲人的，不是，福音是犹太人的，是以色列人从以色列发源，传到首先传到主流啊，传到欧洲。我们发现欧洲蒙福了，对吧？然后他传到哪里，哪里就有福气。今天传到我们这儿，为什么有福气？就是咱们这根地位上死，但是他的状态正在死去的过程。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老，都要死，对吧？我们就像那个树枝，刚生下来，绿绿的，青青的，挺好看，对吧？就像那个小孩刚生出来，你看嫩嫩的，哇，家小孩好美。花姨在外边，对吧？这个年龄比我更大点儿。你发现他越来越干，我也干，是吧？所以你看他就比你稍微新鲜一点，是吧？就这样，我们都像那个树枝，慢慢的干死，什么时候死没有人知道。所以在座的朋友，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条蒙福的道路，没有第二条， 这个圣经准确地告诉我们，他说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跟上帝恢复关系的，只有这唯一的一条道路。好，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讲到这儿。这个重点的啊，我们来建立信仰，知道谁是上帝，知道我们跟上帝是什么关系，是吧？然后我们凭什么信他给我们所立的约，对吧？然后这本约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透过先知们给我们启示出来的啊。这个不是先知的，他们所谓的以色列人这些先知啊，他们从来不觉得说这是我们的智慧研究，我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我写下来的论文，不是。他们都是说上帝的话临到我，他们被上帝感动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权威性。那么我们过去我带了好几次这个人去以色列，我说咱们去考察，所以上帝写字，上帝做事，所以你去以色列看看，你然后再看看整个人类历史都在圣经里头，因为大家没有好好读啊，以前不知道，所以你不知道。那么当我越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越明白，哎呀，人怎么为什么不好好读呢，是吧？我们都把这个世界都糟蹋的太不像话了，是吧？所以就像你开车，是吧？你怎么不读读那个说明书呢？你把车都开了三天，车坏了，是吧？人家车开了三十年了还不坏，怎么搞的？你没有按照人家说明书去保养了，是吧？所以问题就出在这儿，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基本的概念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有没有问题？
不是，我觉得我今天因为听你这样讲，我有几个感动啊，就是也就站在朋友们的这个状态，我可能比较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些概念呢，我觉得有几点我想回应一下啊。
好，那个郭定稍等一下呢，我们先把正式的课程结束，咱们吃一点东西，一边吃一边谈，好吗？
还有时间吃东西吗？
有啊，这个现在12:10，
他们有事要走啊。
哦，
对啊。所以啊，还是让我快快回应一下，因为这个是你的正题啊。就今天的这个几个正题，从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换一种表达方式来分享我的感受。牧师今天给我们提到这几个很大的概念，就是我其实是想鼓励大家来想一想这几个概念。第一个，神是存在的，或者我们用一个通俗话，上帝是真的，或者是老天爷真的是存在的，这个世界上是有造物主的。就关于这个概念，我想把大家放在心里面。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神是存在？我觉得除了有圣经的记录，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内心深处灵里面的一个回应。就是刚刚牧师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有说服力啊。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是进化演化而来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大的把弱的灭掉，然后把强大的留下来的话，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是这么来的，那么所有存留下来的我们这些所谓强大的胜利者，我们应该是对弱者有一种本能上的一种屠杀的欲望，也不会有怜悯，也不会有同情，因为这是事物发展的形成的一种结果。但是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普世人类，黑人白人，古代人现代人，我们的良心和我们的怜悯之心，就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同时智慧慈善组织，我们为什么会同情弱者，这些东西和那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淘汰屠杀弱者占有资源的这种规律是完全矛盾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品啊，慢慢去体会这一点。如果真的进化论是真的，我们应该对弱者就是不屑一顾的屠杀，因为这才符合规律嘛，符合自然规律。但是我们的内心不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有怜悯和同情之心，我们会为那些弱者，那些在哀痛中在痛苦的人会感到难过，这是神在造我们人的灵性的时候所留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印记，这是一个证据。第二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普世人类，黑人白人，古代人土著人和我们中国人，都有对天这个，我们说不认识神之前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就说天对一种未知的超自然力量的一种敬畏之心，这种本能大家都不否认，对不对？我们不敢说我拍着胸不对着天说那些个话，我还怕天打五雷轰，还什么这个天理不容，为什么我们有这些概念呢？这些东西都不是被教育出来的，这是我们的内心所自然而存在的。所以的话，
今天这几位我都记得，
这种本能的灵里面的这些感知，
有一个
我们知道
这个
上帝是真实，
就是就夫妻俩过点劲，这个
这
男的不知道，
这
女的就这个叫谁？一共六个人不算过点，
把它连在一起， 给了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
自己一个人，
有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存在。第二个概念就是为什么牧师讲了这么多圣经，什么东西都是从圣经来的，就是今天一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相信大家可能和我以前有差不多的感受啊，就圣经就是一本书嘛，就是一本宗教的一本经文嘛，那佛教还有佛经呢，那伊斯兰教还有可兰经呢，那大家都差不多嘛，为什么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非要相信你呢？这里面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圣经这本合集它的作者不是人类，虽然它的作者是44个犹太人，但这些人我觉得更合理的说他们是执笔者，他们是一个忠实的执笔者，他们记录的是神的话。所以圣经这本书卷跟世界上人类所有的书籍本质性的不同，人类所有的书籍都是人的脑子、人的创作、人的思想把它写出来传递给其他人，但是圣经是神的话语透过忠实的执笔者记录下来给全人类的一本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形成的说明书，让我们知道人生是怎么回事，世界万物是本质是什么，真相是什么，人的生命的真相在哪里，答案在哪里。所以因为这一点我们看待圣经，我就鼓励大家非常的冷静的去对待它，而不是说它只是一本人类的作者的书嘛，会不会是一个阴谋集团啊，会不会是一个宗教领袖创作出来要统治人的思想啊，这些所谓的这些东西。这最大的区别就是回到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三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追求的那个真实的真相和世界上普世的人搞出来的宗教它有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只把基督教，我特别讨厌大家喊我们是基督教，其实我们所信的是神给我们的真相，但是呢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基督教啊，和佛教啊伊斯兰教都差不多，都是人类宗教。所以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个意识了以后呢，我们特别小心的把真相和宗教分开，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啊，这里面是可以比较的，你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所以所有的佛教这些思想、伊斯兰教这些思想，他们是怎么来的，他们表达的核心是什么，他们的那个权威的依据在哪里，和圣经都是无法比拟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对这三个概念啊，再有一个思想，因为听了这么多，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话，很多人听了就忘了，但这三点非常重要，至少我觉得不仅是这三点，但至少有这三点，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所信的这个东西是所有的知识真理都是来源于圣经，而圣经跟所有的人类书籍不一样，就是神的话语。第三就是我觉得非常想借着第一次这个机会嘛，和大家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什么问题都重要，就是当我们如果搞清楚，我们花时间，我们付上代价，我们要早起，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我们来研究这些东西，我们来思想，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假设我们弄清楚了在我们心里的答案，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神，还是说我们像以前那样，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就是物竞天择，我们大家就反正活着活着就老了嘛，最后就等死了。你这两种不同的信仰导致我们整个后面从现在到我们人生终结的整个这个后半辈子活法都不一样，你每天心里的感受不一样。因为当你有答案了你去活，和你没有答案你只是盲目的活着不一样，你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比我们赚钱、看病、照顾孩子，就这些都很重要，但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最重要，因为它导致了后面所有东西都不一样。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神我们却天天乱来，那我们会很危险。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而我们还天天用宗教来骗自己，说我要做好人啊，我要诚实守信啊，那我们就是傻子。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话，你能怎么坑蒙拐骗就怎么坑蒙拐骗，你能怎么占便宜就怎么占便宜，你能娶几个老婆就娶几个老婆，那才叫厉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一切都是自然的，你把别人弄死都行。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神给我们命定了一个人类的法则，而我们却乱来，是非常非常可怕和危险的。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想回应的几个感受，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我自己信主以后我的真实的感受，希望对大家就是能有一点帮助。
一分钟做个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主啊，我们的语言有限，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座的各位，主啊，等会儿我们结束散去，主啊，愿你的福分伴随着我们每个人前面的脚步。祷告奉恩属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